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的第三题哈，圣经是如何成书的，或者说圣经是如何写成的。圣经是怎么写成的呢？我们这个第十一课呢，就讲到圣经，关于圣经的问题，圣经是怎样写成的，圣经可能出错吗？简单回想一下哈，那圣经是如何写成的呢？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哈，这句话是保罗首先提出来的哈。保罗说神，这个在提摩太这个后书第三章，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因这个原文就是 God breathed， 就好像神吹了口气啊，让圣经写成的，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我们讲到圣经是不是好像一个人，好像上帝在说话，有人给记录下来，也不是人靠着自己的理解写下来的，而是神和人同时工作完成的哈。因为圣经写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会有这个人的因素，就是不同的人写圣经有不同特点，比如保罗写圣经和彼得写圣经和雅各写的都完全不一样。比如雅各写这个雅各书哈，我们都看雅各书，雅各书不像保罗一样逻辑非常清楚，一二三四五哈，雅各书想到哪写到哪，还有点这个箴言的感觉哈。那保罗写信呢就很有特色，保罗一开始他一定说我是谁谁谁，谁差遣我来，我和谁一起写封信给你啊。比如说这个加拉太书，他就讲了说这个使徒保罗，我是使徒保罗哈，send not by man， 这个说不是人所差来的，而是上帝差我来写的哈。然后最后他落款的时候都写谁谁谁问你安怎么样。所以你看保罗写信和别人写信都很不一样，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你可以看到个人的因素不同。所以呢，这个圣经虽然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呢又是人所写出来的。同时你说如果是人写出来的，难道就会没有错误吗？圣经确实没有错误，为什么呢？因为是上帝好像 supervise 一样哈，所以不会有错误啊。那今天来看呢，圣经是如何写成，如何成熟，就是这66本书怎么就放在圣经里面呢？难道没有别的书可以放进来吗？那么放进来和不放进来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What make this book a part of Bible？那比如说这个大家听说过有很多其他的什么 Gospel of Thomas， 那为什么 Gospel of Thomas 不在圣经里边呢？你有什么原因吗？所以我们都来看看啊。我们可能就做基督徒久了，你就会听到很多这个有反对圣经的人说啊，说这个这本书也应该在圣经里边，这本书说的东西和圣经说的不一样啊。然后你看这个达芬奇 Code 哈，这个那个电影就讲到这个这个 The Gospel of Thomas， 讲到说耶稣和这个玛利亚，这个莫德拉的玛利亚结婚了，怎么的？就讲了，就是你让你觉得说这怎么回事呢？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谁的对，谁是错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哎，看讲义哈，说我们如何可以得知圣经中的66卷书就是应当收在圣经中的全部书卷呢？说赐经和灵智派的福音书又如何呢？一会儿我们讲什么是赐经，什么是灵智派的福音书。灵智派就是的叫做Gnostic Gospel 哈，大家听过有个这个词叫做 Gnostic 哈。说那么难道这些书就不应该放在圣经里边呢？为何不将它们列入圣经呢？答案在于列入正典的原则啊，就是把一本书放在圣经里边叫做正典哈，正典里边的放在正典里边的原则。说正典这个词啊 canon 啊，如果你读英文你就知道叫做 canon 这个词呢，正典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原意呢就是量度的杆，就是标准啊，就是标准的意思啊，表示所有圣经书卷必须符合的一个标准。好，翻过来看，第一，教会是否接受或拒绝一本作品纳入正典，乃根据五个问题来决定。那如果你看讲义呢，下面呢不是五个，是六个，为什么呢？我是根据这本书这个作者来讲哈，但是我后来我发现呢， 他这五点是不够的，还有应该有一点，这第一点是我加上去的哈，一会儿大家看有没有道理哈。按照作者的观点来说哈，有五点。第一呢，他说是否由神在先知写成啊，是否有神的先知写成，就是圣经是不是神的先知所写成。假如说今天我突发奇想说，哎，我要写本书要纳入圣经，请问可以吗？第一点我就不 qualify， 为什么？我不是上帝的先知。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圣经你写这本书是不是你是不是神的先知，这不是谁都可以写的哈。那个生命记这个18章第18节告诉我们哈，说唯有神的先知才会说出神的话，这是神启示他自己的方式。彼得后书1章20节啊，也这么说，说也向我们保证说圣经是单单由属神的人写成的。那如果你看旧约就比较好理解哈，所有旧约的书卷全都是先知写成，有一个算一个。你比你看看啊，这个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大卫是神的先知，撒母耳啊先知啊，以赛亚、耶利米啊，什么Zechariah everyone，每一个都是上帝的先知，他们写什么书啊。第二呢，说是否有神作为印证，是不是神能够印证哈、啊、你看希伯来书2章告诉我们说哈，为神说话的人应当有神迹印证啊。如果我们看新约的话，新约的书都是耶稣的门徒写的，有的是12使徒之一，有的也不是，但是都是耶稣的门徒。而且呢，说这里说啊，为神说话的人应当有神迹印证，比如说摩西的杖曾变为蛇啊，摩西不单单是使杖变为蛇啊，摩西能够让红海分开哈、啊，他所行的神迹如果不是神与他同在，不可能的哈。那耶稣已然复活，使徒们也继续耶稣的神迹，这些都是要印证他们的信息来自于神。许多先知在被要求证实他们的权威后不久所预言的就应验啊。所以圣经的作者都是能够行出神迹来证明上帝是啊，他们是受上帝所派的。 OK， 这点也很清楚哈。第三点说是否传说神的真理，就是你写的这本书或者这封信是不是传说了神的真理呢？啊，加拉太书保罗说哈，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啊、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就应当被咒诅。这句话哈、啊、非常了不得。保罗说我们传给你上帝的福音，他说将来如果有谁，无论他是天使，无论他是谁，如果传的福音和我们所传不一样，怎么样啊？就当被咒诅啊。这个很严肃的一句话哈、啊。啊，有这个我这次去这个回国内一个月哈、啊，遇到了不少事儿，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哈、啊。啊，如果用这句话衡量的话，今天很多人要被受咒诅了。OK， 许多人传的福音根本就不是福音了。好，说一篇信息与在他之前的启示相吻合，是被列入正典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条件自然将枉奉神的名说的假预言淘汰出去。有一次先知们问上帝说，哎，上帝你派的先知我怎么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呢？那上帝说有一个检验的办法，什么呢？他说如果这个先知说的话预言得到应验成，就是实现的，就说明这个先知是从我那里来的。如果这个先知所说的预言没有应验，就说明什么？他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这是上帝所给的检验方法，非常简单，对不对？实现的就是真的，没实现就是假的。而这个上帝的标准如此之简单，如此之严格。你说按照上帝这个标准来说，今天有很多自称是 prophet 的人都是假的。你们如果有兴趣看到网上看，现在 YouTube 什么都有哈。我是看很多 YouTube， 每天我刷洗碗做饭的时候我就看 YouTube， 很多东西哈，很多自称为 prophet 的人 ，OK， 所以讲的预言，有的时候实现，有的时候没有实现，啊，有的已经这个过世了，他儿子被他爸爸来宣扬说，我爸当年说什么预言实现了，兄弟 啊，那我一检验就发现呢，他爸爸说的预言有的实现，有的没实现，有的纯属胡说八道。OK， 按照这个标准，那都是假的。上帝说，这样的人不是从我派来的，不是我所派来的。所以这是说，这个他所说的是不是真理哈？这个是，圣经是66卷书哈，但是是66卷书。但是说，人们说圣经从头到尾就讲一件事情。啊，我们讲这个说圣经是神的话，有一个我们常常说，你怎么可能66卷书相差1500年所讲的是一件事呢？不可能，对不对？有人说，比如说得救的道理，有人说因信称义，有人说因行为称义。那如果圣经有两个不同的观点的话，那就是矛盾的。可是你看圣经，所有人讲的都是一回事儿。这件事情呢，你不得不承认，这个圣经的作者背后还有一个作者，他在 supervise 让所有人写的东西都一致啊。这就是说，神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道理哈，不是随便我写的哈。好。第四点说，是否有啊、是否有神的全能？任何作品如果无法在读他的人生命中彰显神改变的大能，都不是由神而来的。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啊，神的这啊、神的道，这是写错了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不是神的神这事啊，神的道。啊，不晓得为什么中文翻译就很多错误哈。有的时候我写下来的时候看了好多遍，有的时候我就会漏掉哈，有的时候就没有漏掉，就发现很多错误，这就漏掉了。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剑更快啊。这句话啊，没时间仔细讲这句话哈。这句话有很多学问哈，说能够剖开这个灵与魂哈，这个好像骨头和肉之间能够分开。这句话曾经被尼柝声这个解释过，那在今天看尼柝声的解释是错误 ，OK？ 但是呢，尼柝声这个错误的解释呢，影响了华人教会好几代，但我这个事儿就不说了哈。啊、第五点说，是否被神的子民接纳？就是说，你所写这个东西是不是被神的子民所接纳啊？比如说保罗哈。说保罗感谢帖撒罗尼迦人，因为他们接受使徒的信息为神的道。如果看帖撒罗尼迦书，你就看到了哈啊，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对保罗的信息哈，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接受这个就接受保罗的信息这个非常欢迎保罗的信息哈，这个他们就以为保罗说的话就是上帝所说的话哈。说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有讲过这事哈。啊，说只要真正属于正点的，通常神的子民，啊，就是神啊，就是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哈，而非仅是一个派系，一开始便会把它当作神的道来接纳。摩西的律法啊，律法书立即被放入约柜，啊，约书亚的律法书也同样的被加进去。撒母耳所写的也是如此。耶利米经常引用的啊、引用在他前不久的先知所写的预言，这些都显示他们的著作很快已被接纳。但以理在耶利米书写成50年之内便已在读他。我们正在读教会读经，正在读耶利米书哈。你看，如果看但以理书，但以理就引用了耶利米说的话。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啊，这个上帝应许我们被掳到巴比伦的人70年后会回归。这70年后回归是谁说的话啊？这是耶利米说的话。上帝借着耶利米说，你们将来在这个巴比伦会啊被掳70年然后回来。所以但以理就用了耶利米的话说，向上帝祈求，说是你说70年之后我们会回归，然后他就向上帝祷告，对不对？所以显然但以理已经把耶利米说的话当作神的话啊。说新约也显示彼得称保罗的书信为经书啊，彼得后书3章16节，彼得称这个保罗的话就是神的话。哎，这个了不起哦。你说彼得曾经和保罗有过矛盾吗？尤其是在加拉太书保罗记载过，对不对？说这个他和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有些弟兄因为这个他在安提亚这个地方有很多外邦人，吃饭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坐一边，这个外邦人坐一边，这个彼得呢就跟犹太人坐一起。 保罗就看不惯了，说，哎，这个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你这个是我们是因信称义，不在乎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说你这样不可以，当面斥责保罗。可是保罗没有记恨，当面斥责彼得，彼得却没有记恨保罗。彼得说，保罗说的话就是神的话，这个胸怀哈，说保罗将路加的经文与律法书同时引用，啊，我们也知道保罗的书信在众教会间传颂。这个说上帝的作为是人不能测度的。保罗是个什么人？保罗是个曾经这个受过这个法利赛人严格训练的一个法利赛人，地地道道的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曾经迫害和教会。结果呢，2000年后我们都在读保罗写的信，而且圣经的新约大部分都是保罗写啊，所以上帝要用一个人有印证，不是随便就用一个人啊。OK， 这个是作者认为的五点，就是说一本书能够或者一封信能够被接纳为圣经的正典的五个条件。那后来我读过之后呢，我反复琢磨，我发现这不够，还有一个条件，什么呢？你看第六点哈，这个如果不对，请大家批评指正哈，这是我加进去的哈。这本书能够被接纳为正典，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接受历史的检验。就是你们这本书当时写下来，人以为说，哎，比如说林汉奇是耶稣的这个12使徒之一，他写的一本书 ，OK， 符合这个五个条件，觉得哎不错 ，OK。但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当我们后人2000年之后，2000年以来读过这个圣经这个每一本书，然后呢，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这本书是上帝所默示的。他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他必须能够接受历史的检验。第一呢，就是预言的实现。圣经当中2/3都是预言 ，OK， 那预言太多了哈，随便想到，比如说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就写到了将来的事情。门徒们问他说，耶稣说你再来的时候什么样啊？啊，耶稣就说了，我再来之前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比如说地震啊，灾难啊，离经叛道啊，这个战争啊，饥荒啊，这些事情都要发生。还有一个叫做敌基督要出现啊，那这些事情有的应验了，有的还没有应验。所以耶稣说在末世的时候将来什么事情要发生。那请问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发生，或者这个事情发生了和你是预言的不一样的话，你怎么能够证明说这个你所说的话是上帝说的话呢？对不对？必须验证历史，必须验证你所说的话是对的。比如说我上次讲到这个巴比伦，上帝预言巴比伦将来在巴比伦鼎盛的时候，上帝说有一天这个国会灭掉，不仅灭掉，这个国家永远都不会再被建立起来，巴比伦从此从世界上消失。2000年后没有一个国家再可以说我就是巴比伦啊，唯一一个人，不是唯一一个人，就是近些年来我们知道一个人想重建巴比伦是谁啊？就萨达姆侯赛，结果呢被整死了，对不对？所以上帝说这个巴比伦将来要灭亡就是灭亡。哎，这个上帝预言实现。还有上帝还说这个埃及当时也是强国，说埃及将来会消，这个要败落，永远都不会再强大，但是他说埃及不会被消亡，不会被灭亡，埃及还会存在，但是永远也不会像原来那么强大。如今你看埃及是不是这样？历史上埃及就是这样。神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像个什么，这个被抛在这个世界各地啊，分散在世界各地，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会把它招回来，从世界各地招回来，重新立国，怎么样？1948年实现了。所以圣经上的预言如果没实现，哎，说明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呢，第一，预言的实现必须实现啊，必须没有错误的实现。如果没有实现，就说明的预言是错的啊。上次我还讲到推罗的预言，对不对？推罗说推罗这个地方将来要变成这个净光的磐石，变成渔人赛网的地方。我也讲过怎么实现，对不对？亚历山大来把地上的土石通通扔到大海，把大海填上去，结果呢，风吹雨淋之后呢，地上的石头露出来了，变成了渔人赛网的地方。倘若说这个事情没有这么实现的话，你圣经怎么解释呢？对不对？你不能说他是神的话。OK， 所以经受历史的检验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一点，第二点，第二点呢，我体会比较多哈，就是神的圣经的话有永恒的价值。这个有写错了哈，这个打字有时候就出来了，我就没有看。圣经的话有永恒的价值，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所说的话，我小时候在国内，从国内来都知道，我们常常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哈，我们常常这么说，意思说马克思说的话，无论到哪里都是真理，不会因为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改变。但事实上呢，经过这70年的共产主义，我们发现这个 claim 这个说法是错的，没有马克思的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毛主席说，说阶级斗争是纲，纲纪目张啊，说这个共产主义者要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哎，请问这个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耶稣怎么说呢？那个保罗怎么说哈？保罗说，这个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请问如果世界上存在的人都是温柔忍耐和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人，请问你觉得哪个世界会更和平啊，更太平啊？显而易见，对不对？所以这些话，圣经所说的话哈，这个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我们仔细看看，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若常在我里边，你们就常结果子。这句话是哪本书的话？谁知道？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哈，耶稣说的话，葡萄树与枝子。我们去租这个教会以前呢，这个后边呢有个挂一个毯子哈，上面写的就是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就这句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耶稣说的话。哎，请问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啊？过去2000年来，无论你在哪，这句话都是对的。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永远是枝子，耶稣永远是葡萄树，不会因为是到了中国就变样了，不可以的哈。啊，耶稣还说这个你们若遵行我的话，就真是我的门徒啊。然后呢说，你们就会认识真理，真理必使你得自由。这句话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真理。耶稣说，你认识真理之后，真理会让你得自由。请问什么？他这里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啊？啊，耶稣说真理会让你得自由，啥意思啊？就是当人认识上帝的道理之后，然后呢，人就会得到自由。这个自由是指从哪里得到自由呢？本来，如果说你得自由，意思说你以前不自由，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在认识神之前不自由呢？ Right， 我们每个人都是罪的奴隶，对不对？所以耶稣说，当你认识真理之后呢，真理会 set you free， 就是让你得自由，啊，就是让我们能够从罪恶的捆绑下得到释放。那记得大家记不记得斯林迪亚唱过一首歌，和这个谁这个啊，和谁二重唱的啊，一个演员忘了，就他有一句词叫做这个啊什么什么 ，Will set you free 哈，这个是对圣经的亵渎啊。根本不是他所说的，根本不是真理让你得罪。意思是说，他说我看上一个人，那这个人呢，这个已经结婚了，但是呢，我就是看上他，怎么办呢？他意思说，你就去爱他吧，你去爱他之后，你就得了自由了。这是对上帝的话的亵渎啊！这个得自由不是这个意思啊。好，还有一句话说，耶稣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是呢 ，take heart。Because I have overcome the world， 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句话是耶稣说的，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哈。那你看保罗说的话哈，保罗说啊，这个在以弗所书2章8节，他说我们得救本乎恩，又因着信啊，不是靠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保罗讲的人怎么得救的道理啊。他还讲到罗马书讲到人因信称义哈。那以弗所书4章，刚才我说的 讲到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句话为什么我想到第六点呢？就是因为这句话我想到了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这句话我常常想到保罗说的这句话啊，我就想着保罗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他怎么会知道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在教会啊，我们在世上为人与人相处，如果大家都掌握这样的原则的话 OK 就没有什么 conflict， 没有什么 conflict 不能解决。这是一个做人的原则，保罗告诉我们做基督徒要有这样的原则来做人，而不是与天斗与地斗气斗无穷。 OK， 人的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和这个斗和那个斗，而是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饶恕。保罗说的话真是有智慧哈。哎，你觉得是保罗怎么这么聪明？其实我们学了圣经才发现，这个圣经是上帝所默示，是上帝借着保罗说是他要说的话。 OK， 不是保罗多么聪明，而是上帝的智慧。 OK， 上帝说凡事谦虚，我跟你讲这话啊，保罗说的话这么简单，这么扼要，又这么难做，请问我们能不能做到所有的事情都是谦虚温柔忍耐呢？这很难做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什么是爱哈？说爱的定义，他都没有说爱的定义了，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啊，不要讲下面这些话哈，就第一句话就很难做到。人能够做到恒久忍耐，就是揣摩到了上帝的心思哈。上帝说爱是什么呢？就是要有温柔有忍耐。哎，这个为什么说它是真理，它是神的话，就在这里。 OK， 是人如果都能做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的话，这个世界就太平了啊，上帝的国就在我们当中了。就上帝说，耶稣说，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啥呀？我们如果都挺好的干嘛要悔改呀？因为人不晓得怎么活着，因为人想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所以上帝说你其实你谁都斗不了，你所应该做的就是要温柔忍耐。这就是我们要说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悔改到上帝的样子。上帝让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哈。所以这个圣经的话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就这个意思。如果圣经说的话，你如果人类这个经过2000年的历史发现，哎，圣经说的话不对。比如说假如说圣经的话有记载说人要这个搞阶级斗争，哎，你就发现这个世界会充满了矛盾，对不对？充满了争斗，充满了杀戮。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70年越办啊，越来越被人认清到是这个好像人类这个社会上一种毒瘤一样哈，因为他所信奉的原则都是错的。你看，所以呢，圣经的话要接受历史的检验，一个是预言的实现，一个是神的话要有永恒的价值。不能说当年在耶路撒冷说的好用，今天到了美国就不好用。 No， 必须都好用才可以啊。好，这是第一点哈，说教会接纳是否接受或拒绝一本作品纳入正典需要根据的六个原则。第二呢，我们讲一下什么叫赐经。第三讲到灵智派的福音书。赐经是什么呢？也许你听过，也许你没听过哈。我们先来看看，说赐经是主前第三世纪到主后第一世纪期间写成的书卷，共有14卷啊。这段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如果你打开你圣经，你发现圣经这个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圣经最后一本书是在主前大概第四世纪完成的。然后呢，就在没有任何启示，一直到主来，所以中间空了400年。那么这个赐经是什么时候写成呢？就是在这个空的400年当中写出来的。你看，它从第三世纪到主后第一世纪期间写成书卷，一共有14卷，见于希腊文译本旧约中几个重要的古抄本，反映出马拉基就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之后犹太人的一些传统和历史啊。看到哈，记载的是犹太人在马拉基书之后的一些传统和历史。大部分的赐经都被第四世纪的奥古斯丁和叙利亚教会接纳为经典， 啊，这里提到一个人叫做奥古斯丁 Augustine 啊，奥古斯丁是一个这个基督教历史上可以说最有名的早期的教父之一哈。最后被纳入天主教的正典之中，看啊，至今被纳入天主教的正典当中。所以今天你如果去看天主教的圣经，他们不仅有我们的66卷书，它还有一些次经。这个次经书卷曾被新约和早期教父引用，也见于昆兰的死海古卷当中。有人就说，你看这个死海古卷里都有这个次经嘛，这一定是圣经的一部分。我们来看哈，然而这些书卷从未被犹太人接纳为经典，犹太人从来不认为他们是这个圣经的一部分，也未被包含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虽然新约可能提到他们，比如说希伯来书的11:35哈，但从未在引用中称之为神的话。就好像保罗也引用异教徒的诗，但并未称之为圣经一样啊，被引用不等于说承认它是经典。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写了本书吧，我写了本书，我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啊，不等于说我认可毛泽东说的话就是怎么怎么地，对不对？我只是引用它而已哈。说这个奥古斯丁啊，承认他们的地位次于其余的旧约。奥古斯丁是承认次经是圣经的，但是他承认他们的地位次于其他的旧约。支持次经的一些理由是因为他们被包含在被视为神默示而成的70译本当中。但是一位希腊文啊，希伯来文学者啊，叫做 Jerome 哈，这个认为于第4世纪将旧约译成通俗的拉丁文啊，加大译本，加大译本，加大中文翻译加大，这个原文叫做 Vulgate 哈，就是这个啊，这第4世纪的时候啊，把圣经译成拉丁文的这么一个版本叫 Vulgate 哈。那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翻译本哈，有许多翻译本说，我根据什么翻译呢？其中有一个原本叫做 Vulgate， 还有一个叫70世译本啊。刚才我们提到70世译本，70世译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一个译本，是在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有70个这个当时的学者，最著名的学者，把旧约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叫做70世译本。所以现在很多圣经，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中文圣经啊，和很多译本圣经的翻译的原稿，以什么为标准呢？就是以这两个，一个是70世译本，一个是 Vulgate。OK， 因为这是最早的翻译本，离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原文最接近啊。那 Jerome 这个人呢、啊？这个 Jerome 这个人就是跟奥古斯丁同时期的人，然后呢，这个说哈，这个说于第4世纪将旧约译成 Vulgate 的时候，却未将次经纳入，就是我们现在被认为权威的这个翻译的时候呢，在翻译圣经时呢，认为这个次经不应该放在圣经里边啊。然后接纳次经的那些教会都是在他们写成后许久，第4世纪就是指到奥古斯丁啊。然后就是你看从第4世纪之后呢，是16、17世纪才认可。那为什么在16、17世纪又认可了呢？从第4世纪到16世纪相差了1200年。OK， 就是在1200年当中，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圣经的一部分。那在16、17世纪，为什么突然又认可了呢？看哈，在有教父引用次经，但也有其他教父像亚他那修和 Jerome 都就曾经激烈的反对，就他们反对把次经放入圣经之内哈。事实上，直到西元1546年，就是16世纪了，对不对？啊，说。直到西元1546年，这个 Trent 天特叫做 Trent 会议以前 ，Trent 会议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一次，这个罗马天主教开了一个会，啊，很有名的一个会议叫做 Trent， 哎，在 Trent 这个地方开的会，次经从未正式被纳入圣经，就是在这之前，这些次经都没有被纳入圣经的正典。 在这之前唯一的一次就是奥古斯丁承认说刺经应该被纳入经典，经典，但是呢他认为刺经没有其他的圣经那么重要。那直到16世纪1546年串的会议当中才正式被纳入圣经。那么他们被纳入圣经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看啊，他们接纳刺经的原因未必如表面所说，就是他们给出一个原因说是基于基督徒已引用多年是因为基督徒多少年已经引用这些刺经，所以他们应该被纳入这圣经的这个正典。其实这个理由是错的，不是这么回事。你看啊，他说恐怕是因为29年前马丁路德刚要求他们为传统信仰，比如靠行为得救、为死人祷告、鉴于刺经马可比书下卷多比传12章第9节提出圣经的根据。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知道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你就这故事你就知道哈。马丁路德所谓马丁路德改教改了什么呢？马丁路德发现这个传统的天主教的教导说人要靠行为称义，这个事儿是错的。比如他们卖赎罪券，说这个你是要给教会捐多少钱，你的这个在将来你死的时候，你的灵魂在 purgatory 就是在这个炼狱里边这个时间会缩短，然后呢你的父亲呢、母亲、你的亲戚就会从这个地狱里边出来。还有个很这个形象的描绘，说当你的这个奉献你的银币掉在这个奉献箱咚一声，你的亲人的灵魂就从地狱里出去了。就是他们当时为了圈钱呢，用了这个编造了这么一个谎言，说只要你捐钱给教会，你就会这个减少你在地狱里受苦的时间。这个谁？但这其中一个原因哈，这个马丁路德说这根本是骗人的话，圣经根本没有这么说。而且他举出例子，他说圣经说的人得救的方法就是保罗说的，保罗讲那个罗马书的第3章28节说人是因信称义。所以所谓改教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因信称义。罗马天主教为了反驳这个马丁路德，所以呢他们后来你看在29年前马丁路德提出改教，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刺经纳入正典当中，原因是刺经里面就有讲到说靠行为得救，可以被死人祷告，你看了吗？所以有一句话叫历史不能仔细的读哈，仔细读你发现表面上传说的这个历史怎么的都是错的，都是假的，所以你要仔细看哈。那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天主教有这么多问题的原因之一哈。OK， 他们没有怎么说呢？他们把不是神的话当成神的话，那很多都是他们的传统啊。至于昆兰的发现，除了刺经，数以百计未被包括在正典中的其他书籍也同时见识，因此这只能证实刺经是流行的著作之一。意思说，有人说，你看这个刺经曾经在昆兰的古卷跟圣经同时发现，那就说明它是神的话，这个非常牵强了。假如说今天西雅图突然地震，200年之后有人发现，这个地方有个教堂，教堂里面有很多这个书籍，有圣经，还有林汉奇写的很多著作，还有牧师写的很多著作，那请问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发现了林汉奇和杨牧师的著作，就可以说他俩的著作是跟圣经一样吗？这没有道理，对不对？所以不可以这么说哈。所以这个说就是说刺经应该被放入正典的许多原因都站不住脚的哈。最后没有任何一本刺经书卷自称是受神默示而写成的，有的还特别否认受到神的默示。比如说 Macbeth， 马克比就是 Macbeth， 大家知道 Macbeth 是谁吗？ Macbeth 是这个以色列历史上一位这个民族英雄哈，说他特别否认他所写的东西是神所默示。 OK， 如果神未默示则他们并非他的话。Alright， 那我们看看有哪些刺经呢？一共有14卷哈，我们看一下，我列出一共这个14卷，这边有15个哈。I don't understand， 是不是有重复的？不晓得哈。列出一共有15个哈， The wisdom of Solomon 哈啊，这我就不念了哈，这些东西哈。The prayer of Manasseh， 大家知道 Manasseh 是谁吗？ Manasseh 是这个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很恶的王哈。他后来是他后来有悔改哈。Anyway， 再讲到赐经哈，为什么赐经不是啊这个不应该包括在圣经当中给出的原因哈？那这个奥古斯丁，我今天说一下奥古斯丁哈。奥古斯丁曾经是不是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早期的教父哈。他是可以说在他之前除了使徒之外没有人比他还有名气。OK， 那这个人的得救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他曾经是个浪荡公子，那后来他得救的时候是有一天他坐在花园里边，就在想他的这个他的一生哈，他就觉得这个好像他做了很多错事。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个小孩子从旁边跑过来，就这个念了一句经文，然后就让他悔改。大家知道这句经文是什么吗？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就是罗马书的13章13节啊，大家回去看哈，然后让他悔改。OK， 所以也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哈，这个让这个奥古斯丁这个人重新悔改。他又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所以他在这个宗教历史上他写过很多书，甚至现在很多神学家都还在读他的书哈，他是了不起一个门徒哈。好，第三节呢讲到第三个问题讲到灵智派的福音书，就是 Gnostic Gospel 啊，说灵智派的福音书和其他有关书籍被称为伪经啊，前面是被称为次经，这里被称为伪经哈，次和伪是有区别的哈，次就是不这么重要，伪呢就是假的啊，所以这个更严重哈，说被称为伪经，因为作者冒用使徒的名字啊，说这些人呢所写的东西呢都是盗用别人的名字，比如说这个 Gospel of Thomas 根本不是 Thomas 写的，他盗用 Thomas 的名字说这本书是 Thomas 写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比如说彼得福音 The Gospel of Peter 啊 The Acts of John 叫做约翰行传，这些并非使徒所作所为，而是第二世纪及以后的人冒用使徒权威以宣扬他们自己的教导。这种情景在现代被称为欺诈或伪造文书，有些人却不以为然啊，认为这些作品也在合法的基督教传统内，因为他们认为新约其他书卷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写成的啊，用同样的方式写成的，和这个盗用人的名字不一样的哦。说最早的两个异教异端教义便出在伪经书卷当中，否认道成肉身的真实性，他们说耶稣实际上只是一个灵，看起来像一个人，因此他的复活只不过是恢复灵的形式。这个所谓 Gnostic Gospel 就是灵智派，他们不相信耶稣曾经是人，他们说耶稣只是个灵，看起来像个人。 OK， 所以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根本他就没死。 OK， 所以他们宣称耶稣啊，你看啊，说看起来，因此他们的复活说他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只不过是恢复灵的形式。他们宣称有耶稣童年的资料，但是他们记录的故事十分不可靠，也非源自目击证人。除了与此异端的教派之外，从未有任何人接纳伪经为圣经的证点，他们根本不是基督教传统中合法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基督教主流之外神话和异端的记录。多马福音 The Gospel of Thomas 就是其中之一。The Gospel of Thomas 就是被今天许多所谓这个 liberal 常常说，哎，他这个 Gospel of Thomas 讲什么什么事情，通通都是胡说八道。OK， 你如果看这个达芬奇 Code 这个 Dan Brown， 他的所说的一些事情，完全都是道听途说，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有人就会问，我这个讲的课的录音有传给国内的朋友，有人就说还说听不懂，说没有道理啊，这个就怎么说呢，这个 哎，我这脑子不转轴了。啊，OK， 我下次再讲哈。啊，说灵芝派的福音哈。OK， 讲到了，说为什么你们基督教有这么多这个异端邪说呢？那圣经如果是神所默示的，那为什么会有很多不是不应该是不是神所默示的，冒充是神所默示的？比如说灵芝派福音说，那这个他们为什么能够冒充是 Gospel of Thomas 什么彼得什么保罗？为什么这些东西会混入教会呢？上帝不是万能的吗？为什么上帝不能把这种 kick out 呢？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这个许多教派哈、啊，许多这个教会牧师可以是这个同性恋者啊，教会可以承认同性恋，支持同性恋啊。你说这些事情怎么回事呢？你们这个基督教是怎么解释呢？这是很好解释啊。耶稣一开始就说了，所以耶稣说天国像什么呢？天国像一个人出去撒种，撒出很多好种子之后呢，哎，长出的时候发现不仅长出麦子，同时长出许多败子。那这仆人就问主人说，哎，主人，你不是种了好种子吗？怎么长出这么多败子来呢？主人怎么说呢？说这是我敌人做的。那仆人说，那要不要我们去把这个败子给薅出来呢？耶稣说不要，说等收割的时候啊，说如果你现在就把这个败子给薅出来了，你就会伤到麦子。哎，那么这是用一个当时人们所很熟悉的这个种地的现象来解释神的国哈、啊。说将来怎么办呢？将来的收割的时候啊，上帝会把麦子和败子给分开，把麦子收进仓里，把败子捆起来烧掉。啊，这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神的话不能互相矛盾啊。耶稣说了，说将来等天使来的时候，他说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OK， 天使来那个时候呢，耶稣说我会把真正得救的放在一边，那些没有得救的放在另一边，啊，上帝会分得一清二楚 ，OK。尽管在今天你觉得好像麦子长得跟麦子一样强盛，甚至比麦子还强盛，说上帝怎么不管一管呢？上帝有原则，他说我不是不管，而是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会把它们割下来烧掉。那谁是败子谁是麦子，上帝最知道 OK。 你我可能不那么清楚，但上帝知道 OK。 那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我们学习这种干嘛？学习上帝的话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分辨的能力。耶稣说，这个门徒问他说末世什么时候来呢？你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呢？你看耶稣怎么说呢？耶稣第一句话说 Be alert，要警醒，要祷告。什么叫警醒祷告？就是你要小心，不要上当，不要被迷惑。那怎么能不被迷惑？如果你不清楚上帝的话是什么，上帝教导是什么，上帝的原则是什么，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怎么能够不被迷惑呢？说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被迷惑呢？就是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神的话。所以我信主25年了，我都发现神的话对我们多么重要。倘若你说我相信上帝，可是你却不小心上帝是谁，请问你信的是什么？你根本在信你心中自己造的一个上帝而已。今天去世上很多人信的都是自己造的上帝，根本不是上帝的上帝，是自己心中造的上帝。然后这次回国内，我跟一些基督徒分享这个，他们讲他们的信仰，我就发现天哪，许多人拜的根本就是心中自己造的上帝，根本不是圣经说的上帝。所以真正认识上帝多么重要，认识圣经多么重要啊！好，我们往下看哈。第四点说，现代圣经是否可靠，就是我们现在手里拿的圣经是否可靠。刚才我们讲到说，前面我们讲到说圣经是神所默示。好，假如说你承认说圣经是神所默示，但是你说哎呀，圣经确实是神所默示，可是这个圣经传到现在也好几千年，那我们现在手中所拿的圣经是跟原来的圣经一样吗？是不是走了样了啊？所以来看这个问题，如果圣经的原文是可靠的，那如果但是今天我们所拿到的圣经和原文已经不一样了，那就说明我们现在拿的圣经并不可靠，对不对？啊，这个题目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说，现代圣经是否可靠？圣经中从未应许我们历世历代的圣经经文必然会保持完整无误，但有许多证据可以证实， 我们所读的圣经与先知和使徒受神默示所写出的原稿极为相近啊，证据可由我们所有抄本的正确性看出来，这样的可靠度可以帮助我们证明圣经的珍贵，不单因为它是由神而来的启示，同时也是一部可靠的历史文献。新旧约各有不同，所以我们来分啊，这个时间不多了哈。好，我们来看旧约的手稿，分旧约和新约啊。旧约，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有关旧约的事，必须到旧约保存者犹太人的宗教中去寻找，对不对？要保存写在动物皮上的手稿3000到4000年，而却完整无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犹太人甚至也未尝试如此做。相反，出于对神圣经啊的敬畏，他们有一个传统，便是将所有有瑕疵的用旧的抄本都举行仪式加以掩埋。同时，第五世纪的文士将希伯来文圣经标准化，就是标准化什么意思？就是统一所有口述传统，有为没有母音的希伯来文书写文字加上母音，这个我们就不懂怎么回事了哈。啊，可能已经将所有与他们不同的抄本都加以销毁，这什么时候呢？这是公元第五世纪啊，第五世纪的事情啊。因此我们只有一些第十世纪的手稿啊，所以现在最早的手稿实际是第十世纪，其中只有一份是完整，只有一份是完整哈，其他都没有啊，这实在是个坏消息啊。但是呢，好消息是什么呢？是我们手头抄本的正确性有其他的证据支持，就是说我们手中所唯一的一个抄本的正确性就是非常之高的啊。首先，不论是谁准备的或是有何处发现的，所有的手稿都极为吻合啊，这一件事情就证明这些抄本都是啊，这个他们的真实性都是非常之高的哈。他说，由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的手稿文具都吻合这一事实，足见他们都可回溯至历史上强固的原始传统。就是说，他们就这些手稿都非常之相近，说明他们所 copy 的那个原稿就是他们所 copy 都是同样一个原稿啊。其次，他们与另一旧约古卷来源，就是其实是一本哈，也都非常之吻合。那这个刚才我提到，其实是一本是第二、第三世纪时候希腊文啊，这个就是把旧约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那么这是个翻译本啊，这个不是原稿希腊文啊。所以呢，刚才说这些有我们所有现存的这个原文的啊抄本和这个其实译本非常之相近，意思说就在翻译的之后的抄本，翻译之后的版本和原来的抄本完就是非常之相近，这一点可以证明说这个他们的原稿都是就是经过后人的翻译啊和经过这个手抄都没有什么变化的意思哈。所以一位学者发现昆兰洞中出土的两卷以赛亚书已经证实与我们标准的希伯来文圣经有95%以上的经文字字雷同，其他5%的差异主要都是明显的笔误和字母拼音上的出入一会儿我讲这什么意思哈。这么高的正确性主要原因出于抄写的文士对经文极端的敬畏，犹太传统抄写经文的每一个细节都列出，好像他们是律法一样，由抄写所用的材料种类到一页应当有多少栏多少行都一应俱全，没有任何部分是凭记忆写下来，每一次写到神名字的时候，他们甚至要举行一个宗教仪式，任何抄本只要发现有一个错误便全本销毁。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抄圣经不像现在有这个 computer 这个排版哈，比如说我要抄写这一页哈，这是经文的一页哈，那这一页有多少个字，每一行有多少个字，一共有多少行，这个多少行多少格，一点都不会差，差一点整个就扔掉。 OK， 好，那这里说 刚才说相似度哈，说我们证实这标准的希伯来文和这昆仑古卷的发现相似度95%啊，字字雷同。那其中有5%的差异在哪里呢？就是笔误和字母拼写上的出入。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你看，我们来看看啊。比如说哈，比如说这是这个我想到了，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哈，历史上哈，这个一种文字文化，这个在不同的时间呢会有新的发展，不同地区就有更大的变化。比如说举例的我这写的哈，比如说中国有的话叫做，现在我们大陆人说叫转折点，比如说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呢突然有个改变，我们叫做这点叫做转折点，对不对？ OK， 台湾人怎么说啊？哎，台湾人叫转泪点。听我讲，台湾人为什么说转泪点呢？ OK， 这有道理的，有渊源的哈，我查过。这句话原来不叫转折点。原来你如果看古文的话叫做转裂点，不是泪，转裂点。这个裂怎么写呢？一个去手，右边一个户籍的户，下面一个犬字，这个字念裂，列国的列，转列点。那转列点这个列字呢和这个泪，泪水的泪很相似，泪水的泪左边就是三点水而不是气手，变成转泪点。所以转泪点这个泪是个错别字，不叫转泪点，从来就没有叫过转泪点，叫转列点啊，气手一个户一个犬，转列点。被这个叫什么秀才不识字，只会念半边哈、啊，本来应该是念裂，没有念裂，念成泪，就是转泪点了，就这一恶传恶传到今天，就叫转泪点。那么中文大陆为什么就把它改成转折点呢？就简化字哈，就把这个字改成转折点哈。你如果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你就发现他用的不是转折点，是转裂点。那转裂点没念好，就念成了转泪点。说转泪点是错别字。所以请大家以后不要叫转裂点，叫转裂点哈，转裂点是古文的念法，正确的念法应该是这个转裂点哈，或者是转折点，不是转泪点哈。还有比如说这个大陆人管说你和我叫你和，叫和哈，台湾人叫你和我，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我没有查出它的出处，为什么叫你和我哈？那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同样的一个语言，同样一个词，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地方会被改变，对不对？不是台湾人，我刚来到这个美国的时候，我听这汉奇他们讲一些话，我听不懂。比如说他们说这个交通啊，弟兄姊妹的交通，我就不明白了，什么叫交通啊？交通是 traffic， 对不对？我们在大陆讲 traffic 叫交通，这里交通是沟通的意思，他们不说沟通，他们说交通，我就懵了，什么叫交通啊？后来我发现交通就是 communication 的意思，不是 traffic 的意思。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词哈，在不同的时候不同地点有不同的意思。这里所说的这个 95% 都相同，只有 5% 的出入，就是这个笔误和字母拼写上的出入。意思说这个希伯来文传下了2000年，不是2000年，从耶稣那时候2000年，好几千年，你想它会没有变化吗？一定会有变化嘛，对不对？比如说转裂点变成了转折点，又变成转泪点，这个东西就是变化嘛，这是没有办法，人类就会有这种变化。那假如说那圣经上有要需要写这个字的话，从转泪点变成了转折点，又变成转泪点，怎么办呢、啊、你不知道这个渊源，你就懵了，说哎，这不对，这是应该是转裂点，怎么又变成转泪点了呢？原来是有它的道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把这些这个所谓错误都拿出来，你就发现那圣经当中一定会有这种东西，对不对？那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个文化文字是有变化，对不对？好，快点来哈，讲到新约的手稿。至于今天新约的可靠性，证据就更多了哈，多如海沙。新约共有5366份抄本，可供比对和推论。其中年代最早的古卷是2到3世纪的，圣经是1世纪写出来，对不对？最早的古卷是2到3世纪写出来，就是说没有隔多少时间，就是一直都有哈。为探讨这事实的重要性，我们比较一下哈。荷马的史诗《伊利亚》，荷马的史诗是古希腊最出名的著作，竟然只有今天有多少抄本呢？ 643份抄本存下来，圣经有5366份。没有人怀疑凯撒大帝的高卢战争的真实性，但我们只有10份古卷存留，而最早的一份古卷据当时成书，当时已经1000年。哎，你听有人说怀疑说，哎，说高卢战争这个抄本离这个原本有1000年的历史，这个东西准吗？是不是写错了？没有人这么说。可是像圣经呢，有人就说这个圣经与这个当时抄本已经好多年了啊，这个正确性值得怀疑，你知道吗？但是事实上你比较一下圣经的抄本，它的与原著的相距的时间要远远远远这个高于这个事实上任何其他的名著啊，所以圣经的可靠性是比所有的书都还高的。所以相形之下，圣经有如此丰富的古卷存留，最早的与成书时期相隔不到70年，实在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既有如此多的抄本，必有许多出入。有人误认为随着岁月的流失，圣经中窜入20万个错误啊，20万个错误，圣经中有20万个错误，实际上那些是出入啊，叫做 variation 啊，不是错误。所谓 variation 就是刚才我说的，比如说转列点被写成转类点，这叫做 variation， 这不是错误，这不是圣经的错误，而是这个字在不同时候有变化，这叫 variation， 叫做变化啊，不是错误哈。某个字甲本与乙本不同，就算一次出入。到甲本与丙本对比的时候，刚才同样的错误，同样又出现，再算一次。因此，3000个抄本中，只要有一份有一个译文，则出入共计3000个。所以，圣经可能有一个地方有出入，他就说一共有3000个地方有出入，啊，这个比较法哈。说实际上有出入的地方只有10000处，大多都是拼音或者排字顺序的问题。刚才我说的问题啊。好，我看外面已经有声音了，我们就到这儿了哈。哎，这一课讲的就是讲的圣经的无误性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为什么会历史上会有这么多的变化，不同的抄本有一些出入，原因是历史的变化，文字的变化，好吗？就到这里 ，OK， 谢谢大家。